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8月23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而有你嘅《从首富到阶下囚》，镰刀对准中国富豪。
好，呢度系粤港而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講下恒大許家印，因為許家印就被判無期徒刑啦，佢同兩個仔一齊啦。咁亦都會講到咗咧，而家中國大陸嘅富豪究竟點樣啦？咁仲可唔可以繼續同呢啲官員一齊賺錢咧？定係俾人哋掠水咧？咁而家啲富豪仲可唔可以走咧？或者係普通人可唔可以走咧？呢啲咧都係我哋今日關心嘅話題。咁我先從呢個許家印開始講起先，因為作為恒大嘅創始人，咁許家印而家咧捉咗咁多年，結果就被判刑啦。咁而家判咗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生等等咁。咁點解許家印會去到呢個地步咧？陸耀，
即係許家印，佢真係一個象徵性嘅人物嚟嘅。咁恒大就係全中國曾經啦最大嘅房地產開發商。咁許家印就係龍頭阿哥。咁即係等於。即如果比較的話，譬如話喺香港，李嘉誠被人哋捉咗判無期，當然呢件事冇會發生啦。我哋都冇對李嘉誠有咩惡意啦，但就係呢件事就係大到咁樣。咁其實佢嘅被判同埋恒大嘅崩潰啦，即係佢呢個產業嘅完結，其實亦都係中國房地產嘅崩潰嘅象徵嚟嘅。咁就大家都知道噶啦，而家就係佢就係好慘噶啦嚇，乜嘢都冇曬，判無期徒刑啦，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啦，呢、這個都小事對佢嚟講，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佢仲有海外嗰啲繼續要追，所以佢嗰個假離婚太太咧都係唔係安全嘅。咁啊，恒大自己嘅即係嘅所有嘅資產都係全部都沒收啦，即係唔係淨係呢個許家印本身啦嚇，咁就呢度都唔少錢嘅，加加埋埋咧就110亿嘅人民幣嘅，咁啊兩個仔都坐埋監咁樣，咁嗰啲罪名咧多到咧就係、是，唉、哎、都呢度都即係係咁已講幾句啦，咩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啊、集資詐騙啊、詐騙發行債券啊、違規啊、行賄啊、違法運用資金啊，全部係一個刑事嘅罪名嚟嘅。即係呢度唔係話佢經營失敗咁簡單，今次中共要釘死佢咧，就話佢係多方面嘅犯法違規，就隱瞞就呢啲咁嘅嘢。咁就許家印自己本身都係幾傳奇性啦，佢本身係出身喺呢、這個比較窮貧窮嘅家庭，喺河南周口嘅農家子弟啊。到佢1996年就係開始恒大，跟住就。憑住佢自己嘅野心，同埋佢自己嘅同各個官員啊，各方面同中共行得好近，咁所以就好成功啦嚇。後來咧就唔係淨係地產咁簡單，佢乜都搞，咩汽車啊、健康啊、旅遊啊、運動啊，佢乜嘢都搞，就咁。咁咧就都曾經風光過一時嘅，就入選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啊、互讓富豪榜啊、全球億萬富豪榜啊。咁喺中共嗰度就更加咧就如魚得水啦。譬如話改革開放40年百名傑出民營企業家佢當選啦，中國傑出貢獻企業家啦，仲係12屆全國政協、13屆全國政協常委就咁、是、樣。兩次登上北京天安門樓同中國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慶典，咁呢啲都表示佢個政治本錢好足嘅。呢啲就係佢點解佢成功嘅其中一個例子。但係終於佢亦都係死喺黨嘅手下咁樣。咁呢一個咁樣嘅人嚇，而家就滿頭白髮咁出現咗喺個法庭嗰度。咁佢從首富到階下囚，2017年佢成為全球嘅華人首富。到佢成為囚犯用咗8年，咁佢風光嘅時候就非常之風光嚇，即係佢嘅生活要飲咩礦泉水，要飲咩酒，係用啲乜嘢嘅用品，全部都係極度奢華嘅。 咁啊冇諗到而家就變成咁，咁即係喺中國大陸呢啲富豪好似睇戲咁樣，即係見佢即係起高樓，然後就係見佢樓崩塌，就係咁樣啦嚇。咁就佢而家就入咗間啦嚇，就已經冇乜嘢噶啦，冇乜嘢都冇曬噶啦。但係好多人都唔可以原諒佢，因為而家啲爛尾樓啲債主、嗰啲業主仲係受緊苦嘅。呢啲人就好似判咗無期徒刑咁，即係而家就啲樓又賣爛尾啊，啲人銀行仲借緊錢，仲要還啊，即係種種情況都有。所以佢一被判咧，就恒大爛尾樓業主怎麼辦呢個話題咧，就迅速衝上呢個微博熱搜啦。
咁嗱，睇啱先讲咗许家印嘅大概嘅一个人生嘅轨迹啦，咁亦都讲到咗啦，啱先好好笑嘅，俾咗咁多头衔佢吓，咁即系风光嘅时候咁多头衔，冧档嘅时候咧，嗰啲头衔唔见晒，咁而嗰啲头衔全部中共俾嘅，咁如果按照咁样嘅讲法嘅话，我唔可以理解成咧，许家印嘅呢个从无到有，从首富到阶下囚，系咪亦都系中共治下嘅一种咁嘅怪胎咧？你认为？
呢個當然就係中共治下啦。其實當初即係佢啲地方政府佢發跡嘅模式，大概就我諗好多人都知，大概就咁嘅二十幾年嘅模式就係、是、佢就問地方政府攞地，仲要攞好嘅地。咁咧就跟住佢就係佢冇錢嘅，佢攞咗地先借錢，借咗錢之後咧就去開發啦，就開始起樓啦。咁你起到一半咧就唔使一半啦嚇，即係少少地咧佢就去賣啦，賣樓花啦，咁就收到錢。收到錢咧就還俾呢啲地方政府，再問地方政府攞地，咁啊地方政府又再俾佢，咁咧就恒大再向銀行借錢，再去開發另外一塊地皮，再去賣樓花，又再收錢，跟住再去問政府攞地，即係咁樣啦，即係你幾乎無本生利咁樣，你就靠借，就係、是、你攞到錢你又還呢一度，然後跟住又再借，咁樣就呢、這個即係龐氏，好多人話呢個係龐氏模式啦，係嘛？咁佢整個嘅 business 啊，整個嘅商業就係用咁樣嘅方式，到最後咧已經係負債超過3000億美金，好犀利嘅，啊，即係等於人民幣2.4萬億元嘅。咁呢啲錢即係而家嚟講，就係邊個係去還咧嚇？即係根據即係經濟學家黃大衛嚇，佢就以前都成日接受啊石頭訪問嘅。咁咧就佢就接受大紀元訪問時就講咗啦，佢話呢筆錢真係慘啦，而家其實根本就係邊個還啊？咁咪就係啲買樓嗰啲咯，或者啲供應商啊，或者投資者咧，其實已經分攤曬噶啦。咁呢啲錢即係攞到而家政府攞到恒大150幾億嘅錢。不會拿來跟你搞爛尾樓弄回它正它，或者是賠償給一些業主，不會的，即是錢呢就政府已經賺完了，那些什麼地方政府啊、銀行啊，全部都是這些，都是全部中國政府開的嘛，這些不是說私人的，即是他們的錢已經是落袋的了。那現在的債務就是一些買屋那些人呢就去分擔，咁就即係而家乜都係佢啦。政府就係佢，又係土地供應者，佢啲地係佢噶嘛，佢賣出嚟，又係佢係監管嘅。點樣去批文啊？批你去去建屋啊？批准你啊？又係政府。咁啊，有財政收入嘅時候，恒大賣到屋啲錢俾翻政府嘅時候，亦都係中共係受益嘅。咁但係到埋單嘅時候就唔係中國政府啦，咁樣我就覺得即係呢部分其實啊黃大衛講得都係非常之準確啊，即係咁樣。咁而家個增長模式就即係而家已經唔再可以玩嗰個不停用借債嚟起屋嘅呢，然後賣屋嘅呢個模式。咁呢個模式唔 work， 因為好多原因啦。嗱，習近平話啲樓係唔係拎嚟咩噶嘛？你嚟炒噶嘛？仲有啲咩三個標準啊？各方面政策一變，人一變動，經濟亦都唔係咁好嘅情況之下咧，咁就冇辦法，啲屋就去唔到，咁就慘。啲樓花賣唔出就冇錢，咁就呢個整個帝國，呢個所謂嘅恒大嘅地產帝國就崩潰啦。咁就係大概係咁樣嘅情況。
咁啊，恒大咧就曾經係被標係呢個地產界嘅一個標誌啦，可以講啊喺呢個喺中國大陸啦嚇。咁啱先講緊嘅，佢最高嘅時候咧，佢到咗欠債成幾千億美金咁啊，折合人民幣成2萬幾億，咁啊相當之誇張嚇。咁亦都被稱為咗全球最大嘅 呢個房地產開發商啦，咁但係亦都係全球南美最緊要嘅房地產開發商啦。咁除咗恒大之外咧，其實我哋近年嚟睇到咗喺中國大陸咧，其實佢淨係講緊房地產呢一方面嚇，其實係一蹶不振，可以咁講嘅，唔係冇樓賣，有樓賣，但係咧其實價錢一直喺度跌緊，好多地方都爛尾。咁如果恒大佢家人冧檔嘅話，咁其實其他嗰啲開發商點辦咧？你認為？
咁啊，全部跟住冧噶啦。其實整個房地產已經係隨住恒大嘅冧檔係已經走到尾噶啦。阿習近平亦都冇乜興趣繼續搞房地產噶啦。嗱，即係佢。即係點解呢個時候佢要即係要講點解呢個時候佢要判啊許家印？許家印2023年已經捉咗㗎啦，到而家就判，就係咧北京就好想就係要收尾㗎啦。房地產危機搞咗咁耐嚇，咁而家判啊許家印，即係表示話啊，我哋政府負起責任嚟㗎啦，啊呢個唔關我哋事嚇，我哋查咗咁耐咧，係呢班咁樣嘅官咧，或者係呢一班唔係官啦嚇，呢一個咁樣嘅企業家咧，係佢嘅問題，佢全部都係犯罪嘅，所以佢啲罪名全部都唔係話佢經營不善，係直情係犯罪，咁就想蓋棺定論啦，完啦，我哋唔好再講咩房地產危機啦，捉咗佢，大家開心少少啦，就咁樣，就係呢個其中之一嚇。咁第二個咧，就亦都係警告其他嘅超級富豪，即係話喺習近平嘅治下，你唔好諗住。可以你發到咁大啊！你唔可以利用國家嘅咩金融網啊，你同地方政府嘅關係啊，你同政治人物嘅關係啊，啊你要建立你自己嘅帝國呢樣嘢，冇呢樣嘢唱噶啦！阿習近平會同你講，佢話我同阿張又合好死黨嘅，細嗰陣時係小朋友嗰陣時已經長大，我一樣會捉佢。你唔好以為你哋有咩特權，我今次就殺雞儆猴俾你哋睇一睇嚇。咁你哋成功嗰時候可以賺好多錢嚇，但係如果俾我捉到你，你就係可以坐監無期徒刑嚇。你乜嘢都好曬嘅錢啊，我就謀財害命，乜都唔會俾你嘅。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強烈嘅，俾一個其他嘅富豪一個好強烈嘅警告啦嚇。咁另外咧就因為即係中共仲要發展經濟啦，咁啲人覺得哇乜你哋啲銀行亂咁嚟嘅，亂咁貸款係嘛？維威衛喺度同地方政府勾結嚇，地方政府批地俾企業，企業就去借錢，大家都好想買到屋，大家三家都有份，三家都有好處嚇。咁咧就亂咁瘋狂咁樣亂咁借錢，而家講俾你聽，呢啲事唔會再發生噶啦。咁亦都即係想穩定一啲，譬如一啲資金喺中國投資嘅時候，話俾佢哋聽，我哋嘅啲銀行而家生性啲噶啦，冇好錢噶，冇以前咁亂噶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都好重要，就係習近平而家嚟講，佢就滿腦子就係點樣發展 AI 啊、高科技啊，點樣去出口打冧人哋嘅產業啊。即係啲汽車啊，要壟斷全世界啊，咁佢即係佢個戰略嘅目標係比較係嗰啲嘢，咁所以房地產佢唔想再睇啦。最好就捉咗許家印之後咧，再捉埋附屬一啲嘅人，一啲人而家即係許家印同都承認咗係賄賂啦。咁邊個受賄啊？係嘛？肯定有人受賄啦，咁都會捉嗰班嘢嘅。咁捉完咗之後咧，就係咁多啦，就唔想再搞房地產。咁我諗佢大概，所以呢個時候佢係要做呢一樣嘢嘅。
咁犀利啦！好多人咧想許家印死話，咁如果唔未死之前咧，都分分鐘被呢個暴露出嚟喎。如果按照你咁講嘅話，
係啊，而家好多人好驚噶。咁即係譬如話，邊啲人最驚咧？就你睇啲咩碧桂園啊嗰啲，你就最驚啦，係嘛？碧桂園嘅基本上佢即係佢做嘅方式啊，咩融創啊呢啲，佢哋全部方式係同呢一個恒大一樣噶嘛，都係。全部用債務嚟堆積佢哋嘅帝國噶嘛，咁所以呢班人好驚噶嚇，咁、但係都冇辦法，要捉都要捉噶。咁中共捉到佢哋咧，就順便就係攞埋佢哋啲錢，咁所以謀財害命，即係對中共嚟講係好點講啊，好重要噶啦。而家冇錢就更加要捉添嚇。咁另外一啲嘅所謂嘅地方官員啊、銀行啊，咁呢啲當初是提供保護傘俾恒大呢啲都一都好驚嘅，而家呢個時候冇理由佢哋係完全係唔受到懲罰嘅。呢、這個時候亦都係習近平順便肅清 即係呢啲嘅金融機構啊、地方官員係佢順便，你知道佢啦，佢中意係做呢啲嘢嘅嚇，順便就係去清洗一下咁樣。咁就仲有就係許家印嘅太太喺外地已經離婚嘅，佢離婚係假離婚嚟嘅。當初就想要切割啊，佢同佢太太，咁佢太太有好多資金嘅，前一排俾香港政府咧係要沒收佢一啲嘅資產。咁但係今次嘅判詞裏面那個法官講咗，你海外嗰啲未追到嘅一定要再追嘅，咁所以佢太太都唔係安全嘅。咁但係佢話呢啲人都係即係比較係麻煩啲咯。咁即係政治方面咧，就係即係許家印而家成日都中文圈裏面有好多呢啲好複雜嘅同許家印同政治局常委啊、曾慶紅啊、曾慶懷啊呢啲雅慶林啊呢啲家族嘅關係啊，即係好複雜嘅。咁佢當然都要靠呢啲節上到位啦嚇。咁而家咧就係、是、最危險嗰個叫馬興瑞，就係、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咁聽講佢同許家印嘅關係係非同小可嘅。咁佢都好快會判嘅，聽講係死緩嚇，即係佢可能會係即係判死緩，即係差唔多結局。所以一大堆人而家好驚噶，夜晚瞓唔著，肯定瞓唔著噶啦，因為捉得許家印，佢捉得其他啲人就太容易啦嚇，已經有個板喺度啦，就咁。
咁而家許家印嘅結果就咁樣嚇。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嗱，官員咧就唔係咁容易走啦。咁啊，而家啱先啊講咗一大堆咧，但係其實咧，一向以嚟喺中國大陸嚟講，一日都除咗許家印之外，仲有好多富豪嘅，係咪？咁其實咧，呢啲咁嘅人，而家想走，你認為走唔走到，或者係而家仲有冇機會？
就而家就難啲啦，就係但係都係佢哋。根本就即係唔係話而家走啦，一嬲即係兩三年前已經開始走，都走唔切噶啦。咁咧就佢哋而家最擔心、最關，即係最佢哋最關心嘅，唔係喺中國點樣投資賺錢啊？呢啲全部都唔重要啦。你睇下許家印嚇，乜都冇曬，佢可以叱咤風雲，但係而家乜都冇曬。咁所以而家呢班富豪最緊要就係諗下自己嘅資產點樣點算咧。公司的控制權怎樣安排呢？怎樣撇清自己不是自己沒有控制權的，是海外一些什麼他們的白手套機構或者什麼是他們控制的，他們要切割這些關係。甚至好像他家人就假離婚跟他太太，就是說我跟他沒有關係，他的錢跟我沒有關係了，這樣就即大概家族的資產怎樣隔離，在海外資產怎樣要令到他都安全啊，這樣當然最近要去海外追税，中共那一招他們都沒辦法啦，他們就盡量就想這些東西了，現在都不是想發達的了，就也都即一直都是這樣。但是因為中共是敲得那麼緊要，看得那麼緊要，連普通人出去都難到不得了，我們都會有時間就講一點，這麼難的話，這些富豪我想如果你還未走掉的話都難了，都 你如果能夠 保證到自己人身安全，你已經是很厲害的了。人身安全在中國大陸而不是在海外，即是你在中國大陸你沒什麼事安享晚年，如果你年紀大安享晚年，那你已經是最好的結局了。不過有些呢都走得甩的，有一個呢都他叫做徐陽，他是中國運動品牌安踏的前 CEO， 他七月份的時候就辭職了，就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裡了，他說家庭的原因呢他要辭職，他沒有說他要走，結果呢他就是走，他是在飛機度，他飛正是飛洛杉磯的航班上呢，他就發了一些的訊息出來，說因為他家人要留學，可能他仔啦、女啦或者之類啦，他決定移居美國，這樣那就即是表示他已經是走掉了。他的飛機是飛了個零鐘頭之後他才發這個訊息的，那他是也都不信香港啊，咁就佢係離開香港之後，至公布，即係佢隨樣係直到離開香港之後，至公布佢辭職嘅原因。佢精心策劃，佢係香港唔信，中國都唔信。咁就呢啲人就賺夠咗錢就要走啦。不過我都覺得佢係有少少嘅點講啊，太高調啦。而家好多跨境鎮壓、跨境追即係追錢嘅情況，我唔知佢可以避得幾多嚇。咁我亦都唔知佢呢架飛機。是不是他肯定不會是在第二度轉機， 如果你話去泰國曼谷，我唔知啦，我隨便諗啦，或者去柬埔寨或者邊度啦，嚇嘅碧航啦咁樣，嗰度係有，如果有中共係有佢哋嘅人嘅話，咁好可能喺嗰度又捉翻佢噶啦。不過我諗呢個徐陽都冇咁蠢嘅，即係我諗佢已經打聽好曬，真係安全，佢先發呢個貼。咁佢發呢個貼，可能亦都係佢要講俾大家聽，我係名正言順咁走。如果有咩事咧，係中共迫害我，就咁好似啲人話，即係未發生事就話我係唔會自殺嘅嚇。如果我死咧，一定係中共迫害我，可能都有咁嘅意思。不過咧，就徐陽係一個即係代表人物咯，即係表示即係。好多人都想走緊呢條路，啱啱睇到咧就話呢個攜程集團，攜程就我諗好多人都知道就係即係旅遊啦，旅遊街嘅又係一個即係標誌性嘅人物啦嚇。攜程集團嘅創始人梁建章咧，亦聽講就係佢要出境，但係失敗，已經被控制嚇。咁但係因為呢個喺 X 平台裏邊，即係只有一個人，即係一個博主佢即係推出嚟嘅消息，所以冇辦法證實。但係我覺得好似梁建章啊呢啲嘅人物咧，會越嚟越多噶啦。點樣逃去泰國啊？逃去邊度啊？我就覺得佢哋而家就好似一啲意見人士啊，或者係一啲受迫害嘅普通人啊，嚇要去翻山越嶺咁樣去到越南啊，或者去到泰國，然後咧就喺嗰邊申請難民啊，或者係點樣？譬如佢哋已經呢啲富豪。已經係去到呢個地步，就點樣都要走噶啦。乜嘢方法，只要有能夠走嘅，佢哋都會試噶啦。因為喺中國大陸已經係一啲都唔再安全噶啦。
咁喺中國大陸唔安全啊，咁有錢嘅人咧，而家已經被鎗刀已經對住嚟噶啦。咁而家就好明顯睇到咗。咁其實近期亦都睇到咗，即係普通嘅老百姓咧喺中國大陸出境咧，似乎都有問題喎。而家。
是啊，而家真係好麻煩啦！即係啱啱即係19號有個消息，就係上海浦东國際機場嘅，咁有人就爆料就話去到咧就要填一啲表格，嗰張表格已經爆咗出嚟啦，喺網上你睇得到噶啦，真係好詳細。你乜嘢你啲咩嘢你都要，你要係出境登記表，你要填寫得清清楚楚。咁呢個人咧就想飛，佢係飛去西，應該係飛去西雅圖嘅。咁去到咧就首先係叫佢填表啦，咁填咗表之後咧。咁佢都覺得好恐怖嗰啲表嚇，基本上你出境嘅行程啦，你個家庭成員嘅情況啦，你境外嘅關係啦，你網絡同社交媒體有啲乜嘢嘅參與啦嚇，你嘅一般你寫啲咩嘢啦，你資產情況啊，你銀行裏面嘅情況啊，咁你全部都要寫曬。你只不過想去西雅圖啫喎，或者去探探人啫喎，都要寫曬，咁佢都寫冇辦法。佢話前邊咧，佢見到個人咧就相當恐怖。嗰個人咧就係、是海關叫佢攞個手機出嚟，咁就海關一睇就話：咦，你啲 app 全部都啱啱裝上去嘅喎，你呢個手機係新手機嚟㗎，你成日平時用嗰個咧，咁、那個人答唔出，嗰、那個咁啊就即刻俾人帶走咗。咁佢話咧，呢、這個人佢自己咧都係。填了表之後就叫他和20個其他人的手機全部要解碼要解鎖，然後這一批的手機就拿去中國的官員海關的人就拿去一間屋裡面，裡面用 AI 來將裡面這20多個手機的訊息全部拿完。哇，真的相當恐怖，這是一個故事，這個就能夠說出普通中國人出境都是幾咁困難。咁另外我知道石頭做咗一個節目嘅，同阿芬妮做咗個節目咧，就講呢個舊金山領事館而家已經冇乜人噶啦。咁我唔知道阿石頭會唔會再喺呢度簡述一下個情況，因為同我哋而家今日講嘅都好有關係。
其實舊金山中領館咧，因為啱先有朋友講到咗話呢個洛杉磯好多華人嘛，冇錯，美國咧其實有三個地方係最多華人聚居噶。一就係舊金山，二就係洛杉磯，三就係紐約啊！呢三個地方咧係喺美國華人聚居最多嘅地方。咁洛杉呢、這個舊金山咧，其實中領館係管住非常之大範圍嘅呢一個華人嘅呢個簽證又好，或者係換 passport 又好嚇。咁其實每日基本上喺呢個地方咧，而家嘅圖片出嚟呢個地方咧。排隊大概有兩條隊，一條隊咧就係嚟簽證嘅，一條隊咧係嚟攞證嘅。咁啊呢個咧，但係而家咧就簽證又好，攞證又好，即係去嗰度更新護照嘅又好。 都冇人嚟啦。咁其實就算有人嚟，都係呢個三兩個咁樣嚟嘅。以前咧呢條隊喺呢度張重影過去咧，佢其實排住隊成幾十人喺度排緊隊嘅嚇。咁啊，你會睇到咗嘅。咁但係而家咧就係一個保安喺前邊呢個喺度睇檔咁，即係證明入邊都冇人啦。咁其實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咧。我哋啲華人其實都係好醒目㗎，一聽到呢啲風聲嘅話咧，就即刻豎起嘅耳仔啦。因為而家其實咧，你翻到中國大陸出唔出到境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大問題嚟㗎。咁所以咧都幾大鑊嘅，我諗。
係啊，即係而家就我琴日就同一啲朋友傾偈啦，咁佢有啲咧就想去中國大陸玩嘅，咁但係而家嚟講都係受呢一條嘅即係規例影響，佢都係好擔心。佢話：咁我參加團會唔會係安全一啲啊？或者我參加啲講英文嘅團會唔會安全一啲啊？咁我話你點可能有啲咩？你啊，如果你係黃絲嘅話，咁你以前講過啲嘢，你個手機啊咁樣係咪有曬記錄？咁佢就話：咁我換個手機咯咁樣。但係而家換手機都唔掂啊！如果你咁睇頭先我哋講個例子，佢會問你點解啲 app 啱啱裝上去嘅？你嘅常用手機喺邊度咁樣？咁咧即係。變咗佢即係都好猶豫啦，而家唔係好似以前咁，我想去玩咪玩咯，係嘛？咁佢哋已經入曬籍㗎啦，啲已經喺呢度好耐㗎啦，咁覺得都冇乜問題啦，係嘛？咁但係而家嚟講，一般人只要以前批評過下中國政府，都驚，都覺得係咪應該去咧？啊，真係都要考慮一下，再商量一下啦，同嗰啲本來一齊去嘅朋友咪再商量一下，係咪一定要呢個時候去中國先？就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而家即係。中國大陸出嚟嘅人，佢哋可能就係即係好多顧慮啦，係嘛？但就好多同中國大陸其實冇乜關係，我呢啲朋友都唔係中國大陸出嚟嘅，佢哋都好有顧慮，都知道如果因為莫須有嘅隨便海關一個人，佢就可以留難你，去到咩地方政府佢可以判你刑咁樣。咁所以而家都大家即係如果真係要翻去中國大陸嘅，即係要諗清楚啦嚇，即係唔係容易啊？你真係再出嚟嘅話，都唔係容易啊。
其實咧，再提醒下大家咧，如果係美國人嘅話咧，中國駐美國駐中國嘅大使館已經出咗一個通告啦，叫大家咧先註冊一下你嘅入邊有一個大概 app 嘅呢個咁情況啦，咁佢可以追蹤你啦。咁你嗰時翻中國大陸嘅話咧，可能稍微好少少嚇，因為佢可以追蹤到你，可以幫到你少少。但係咧，如果你係冇乜太大必要嘅話咧，其實自己要三思咯。即係其實而家呢個時候咧，係我覺得都幾緊張下嘅。咁所以咧，自己要諗清楚咯。
係啊，即係9月15號就已經快到啦。但係佢哋而家已經實行緊㗎啦，早就實行緊㗎啦。9月15號只不過係佢是但放嘅日子係咁多啦，係嘛？咁就大概嘅情況就係咁樣咯。即係中國從上到下，從富豪到普通人，甚至喺海外嘅。嚟自中國大陸或者唔係嚟自中國大陸嘅人都受到威脅，就係咁樣。中國大陸嘅人就睇下而家千方百計睇下點樣要離開，特別啲有錢嗰啲係嘛？咁今次佢即係中國唔俾中共唔俾啲人出嚟，同錢都好有關係啦。keep 住你嘅話，咁你啲外匯又出唔到去，你又繼續係做韭菜，繼續要喺逼喺裏邊交税。仲有咧就係、是。即係仲要交税之外咧，就係仲係消費啦，逼你喺度嚇。咁如果有錢嘅話咧，就好多佢哋中共要玩嘅伎倆就多好多啦，係嘛？咁就你唔好以為你交咗税，你就可以其他錢係你嘅。而家中共係佢已經係發窮惡到嗰個地步，佢點都要逼你攞啲錢出嚟㗎啦。你冇可能國家咁窮，你仲有錢係嘛？係冇可能嘅嘢。再加上跨境鎮壓，咁佢可以跨境去逼你。或者佢而家條就全球去追税嗰個法律係中國嘅法律嚟嘅，咁佢就名正言順咁樣去喺海外割韭菜，咁所以無所不用其極。中共而家嘅情況就係咁樣。
我好好奇啦，最後一個問題啊，咁啱先你講緊嘅呢個，譬如許家印啦，或者其他嗰啲房地產公司啦，咁佢其實係追翻咗唔少錢㗎啦，係咪？咁啊，許家印又話發咗咁多錢恒大咁。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你剛才也講到了要承擔那個責任的，現在就變得分攤在一些屋主啊，或者是那些買樓花那些人，那些老百姓的身上邊。中共這樣拿那些錢不用賠的嗎？
他怎樣賠？他根本沒有說要賠，他拿了恒大70億，恒大地產70億，恒大集團88.2億， 佢冇話要將呢啲錢賠俾你哋任何人喎，佢咪又收歸國有咯，係嘛？咁你哋下低嗰啲供應商啊、買樓嗰啲啊，或者有啲企業啊，同恒大有關係啊，蝕到真係乜都冇晒，咁已經蝕咗啦。你哋留翻啲錢已經俾咗啦，你欠銀行嘅錢你照樣要還。咁佢冇呢個意願去同你，佢冇意願去點講去解決你哋呢啲問題。你哋已經將恒大其實嗰個債務咧，已經係分擔晒出去嘅，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已經係。即系冇得救啦，可以咁讲，攞唔翻嘅啦吓。
咁即系代代平安吓，咁嗰啲钱攞咗翻去嘅话，会唔会佢哋自己分咗？我哋唔知啦。咁但系其实我哋之前讲过，仲有啲正正如啱先讲紧嘅，有啲承包商咧，咁咪上次讲过一个承包商，其实佢下边有几百嘅兄弟，咁结果佢攞咗咁多年嘅钱攞唔到，咁自己要自杀，咁呢种嘢佢亦都系而家被中共逼到咁样程度啊，即系相当可怕。
系啊，即系而家始终都系最终都系普通人埋单咯，吓、啊，即系你越系去系点啊，底层少少嘅，你系越系要供款啊，要点样啊，即系全家嘅收入都做晒去按揭啊，去攞首期啊嗰啲啊，另外啲头先你所讲嗰啲供应商啊、承包商啊嗰啲好惨咯，咁就系中国嗰个整个体制就咁噶啦，赚咗钱就系政府嘅，佢攞晒啦，犯咗罪嘅就系阿许家印。咁下低嗰啲咧，就啲債務就係佢哋下低嗰層分擔晒。中共係永遠唔需要承擔啲咩嘢，就係、是、咁。
所以中共喺法律之上攞法律嚟玩人，就係咁嘅意思啦。咁呢個就係非常之可怕嘅一件事。睇下陸橋仲有咩補充？
冇啦，冇補充啦。
OK，咁我今日嘅節目差唔多啦，好多謝陸橋，都好多謝我所有朋友，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上天开始向人类清算。
Hello， 大家好，请点赞同埋订阅唐人街节目，多谢你嘅支持。而家全球嘅金价贵得咁紧要啊，好多人就话因为国际形势紧张，咁储埋啲现金咧就可能唔系好有作用啦。打起仗上嚟啊，梗系黄金先有价值啊嘛，嗰啲金价咧就好似坐升降机咁。但系话早排咧又话跌咗好多，每安士由5600，而家跌到4400。
你知唔知啊？自从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战争爆发之后，西方国家就冻结咗俄罗斯央行嘅外汇储备，令到好多新兴嘅市场，好似中国、印度、波兰、土耳其，认为净系攞住美金或者美债系存在政治嘅风险，各个国家嘅央行咧将部分嘅储备由美债转为黄金。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显示，全球央行近年买金量持续维持响历史嘅高位，于是就成为咗金价最强大嘅国家级买盘。由于地缘政治动荡，避险嘅情绪长期高企。以色列又同旁边的国家发生剧烈的冲突，加上各国贸易关税不确定性，令到市场的资金长期处于警戒状态。
其实自古到今都有讲话乱世买黄金的嘛，咁个个都涌去买，佢黄金咪杀升啦。
呢次金价的飞升呢，就不单止是投资者的炒卖，本质上就是全球对单一货币同埋现有国际秩序嘅信心转到弱晒，啲人唔会依赖政府噶啦，所以买黄金就着数啲。以前嚟讲，黄金就一直以美金做靠山嘅。如果美国咁稳定，用佢嚟做靠山就稳阵啦。点知而家美国同伊朗打到飞起，又响海湾度同嗰啲恐怖分子发生冲突。如果美国打输咗，揾佢做靠山就好蚀底啊！所以黄金就咁抢手，
但系提醒大家买黄金都要小心啲噶噃。嗱，喺市面上咧有一种系包金，有一种咧叫乌金，就唔系真金嚟嘅。大家千祈就唔好喺网上买黄金，好多间商咧就系用一种乌做佢嘅心，然后外边咧就包一层足金，咁好难先验得出嘅。就算拎去金铺咧，都要攞嗰嚿金去溶咗佢，先至发现里面系假嘢。咁另外仲有一种骗徒咧，就系用中介或者投资公司， 佢话有保本高息实物黄金计划，佢叫你用市价买实体金条，然后就嗌你放喺佢哋嗰度保管，咁咧就租俾珠宝商，每个月保证派1%至2%嘅息，即系一年之后保证原价回购。咁喺开头嗰几个月咧，佢哋真系准时咁样派息俾你哋嘅。哇，咁你又觉得，咦，真噶喎，咁样都制得过啊？但系当你放低戒心嘅时候咧，佢就会叫埋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加大个本金佢，咁到时派俾你嘅利息咧就更高啦。好多人都谂定制得过啊，有咁高利息。当啲钱累积到几百万之后，成间公司人间消失，咁啊真系喊都无谓啦。嗱，老实讲，一般打工仔边有咁多钱去买金条啊？反而有啲人觉得，哇，系金价咁高，不如将屋企以前嗰啲金拎出去卖咗佢啦。加上经济唔好，卖咗有翻啲现钱喺手仲好过啦。咁啊，提醒大家，千祈唔好以为边间金铺俾得价钱高，就去边度卖。其实有啲细金铺咧，有好多阴招，大家唔知嘅。你知唔知啊？有啲金铺啊，喺个电子榜底下安咗一粒磁铁。咁本来你条金链有一两嘅，大约系37.42克啦。咁攞咗上去佢个榜里面呢，就得返33克㗎啫。所以如果你真係要攞啲金出去卖呢，最好就係去有信用嘅大金行啦。
而家仲有一个大问题，就係、是、世界嘅经济动荡。但係大陆呢就仲惨啦。失业率高企，好多人冇工做，再加埋频繁嘅天灾。我相信今年中国大陆嘅水灾、广西嘅南宁、横州市附近的几个大城市都被严重的洪水淹没，因为当地的绿蓝水库缺堤，洪水直情将下游的村庄城镇冚冷浸晒。洪水所到之处好像个汪洋咁大，由于洪水当中有成千条毒蛇一路游向下游，咬死了好多人。广西官方的报道，超过37万人受今次的水灾所伤害。
哇，这个大陆政府啊，当啲人命连狗都不如啊！如果有预防措施咧，唔会咁多人失去生命嘅。
另外，响广东嘅韶关、清远、应德、江湾镇一带嘅城镇，有338座水库泄洪，洪水滔天，好多民众响水中叫救命。
叫救命都冇用啦，个政府根本上就唔理。以前大陆有咩灾情咧，香港人就一定筹款上去噶啦，但系而家就唔同啦。今时就唔同往日，而家香港人都自身难保，因为香港已经被大陆政府打残咗啦。
另外，广东嘅揭阳、汕尾、惠州、梅州、河源都受严重嘅洪灾所伤害。另外，喺湖北嘅宜昌一带、湖南好多城镇都被今次嘅洪水淹没，有啲城镇嘅水深到2层楼咁高，好多水灾嘅城镇同时发生咗疫情。另外，发生在华东地区的安徽省、江苏省、江西省、浙江省、山东省都在水灾之中。另外，在河北的水灾浸到北京市、天津市的市区，马路成河。东北的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全部都发生严重的水灾。贵州省和四川的重庆市仲山泥倾泻，很多房屋啊被山泥全部淹没了。全个中国大陆东西南北10多个省份都严重的水灾。现时中国大陆还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长江三峡大坝已经个大坝很多地方出现了溃堤。一旦中国大陆三峡的大坝溃堤，会发生非常大的灾难的，到时就真是不堪设想了。
喂，不止大陆灾情严重，好像欧洲那边是天热，很少好像今年这样热得这么严重，所以很多人的身体顶不顺，这样就去了。
嗱，欧洲天气热浪的重灾区呢，就是法国、德国和比利时。欧洲的官方报道，在6月底短短2个星期就热死了16000多人。现在整个欧洲由1.3亿到1.9亿的人就好像生活在个蒸笼入面这样。根据个气象报告呢，另一场热浪呢又会继续来紧了。唉，那里的人都不知道怎顶。
嗱，睇落呢几年整个世界都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嗱，大陆嗰边咧就暴雨连天，成个中国有啲地方咧，直情就好似变咗汪洋大海，哀嚎满地。 咁另外嗰边东欧嘅战火咧，就一直都未停过，全球嘅经济咧又跌到落谷底咁滞，天灾加人祸，真系好似成个世界系末日咁，谂落真系好恐怖噶。嗱，睇翻转头香港特区政府嗰啲官员啊，佢哋嘅所作所为，直情就令人发指嘅。就睇宏福苑呢场世纪大火，特区政府系点样推卸责任嘅？由2026年嘅3月中旬到咗7月中旬，足足开咗30场听证会，传召咗超过80证人，揭发咗人为造成黑幕，官僚部门集体推卸责任，包括屋宇署、劳工署、消防署，全部嘅政府部门喺听证会嗰度耍太极，互相推卸责任。宏福苑嘅死者家属同埋受灾嘅街坊，经历咗30场听证会嘅煎熬咧，好多人都睇到，根本上个政府就想一路咁拖，唔系真正为嗰啲灾民解决问题。其实宏福苑发生呢场世纪大火，后边嘅黑幕咧已经俾人揭发晒出嚟噶啦，围标贪污啦，偷工减料啦，伪造文章啦，官僚失职啦，已经系铁一般嘅事实，所以佢哋咪互相包庇咯。正因为有呢啲丧尽天良嘅人，结果就造成咗好多人祸。
面对住呢啲种种嘅天灾人祸，国际上好多国家之间嘅战争，全球经济嘅衰退，好多人都感觉到好似世界末日嚟紧咁样。的确，而家就系好多名人指出嘅末法时期，但系有好多人就话唔使惊，我有后路，我银行有足够嘅存款。好多地方我都有房屋，意思即系话我已经着咗盔甲噶啦，唔使惊。有人就话而家世界兵荒马乱，我前段时间已经开始求神拜佛，祖宗嘅山坟同自己居住嘅房屋全部都摆晒风水阵，以为拜个风水师，用钱做足法事，咁嗰件盔甲就够稳阵啦啩。亦有好多人带住全家大细去深山避开现时呢个罪恶嘅都市，眼前系摆到明系全球性嘅大洗牌，点样可以避过危难走向光明呢？其实系由于人类嘅道德沦亡而造成嘅灾难。好多人就话我响不知不觉当中跟住个社会潮流行啫，点样先至可以揾到帐仓留俾我哋避灾嘅天机呢？嗱，古人都有话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过往做错咗，能够找到自己乜嘢错，痛定思痛将佢改过，求上天慈悲再俾你机会。有啲新冠病毒而中咗招嘅后生，啲父母揽住佢个尸体响度悲痛，但系个父母乜嘢病毒都感染唔到。嗱，细心谂下，里边系充满咗天机。一个人嘅出路系根据佢个人嘅修为、道德层面嘅摆放，然后决定佢嘅出路嘅。有啲人响是非黑白之前，为咗利益出卖良知，咁点会有好出路啦？而家世界天灾连连，但系上天仍然俾紧机会我哋生存紧，揸住呢个天机，从此走向正直善良，全面否定嗰啲害人嘅恶霸政权，将过去做错嘅嘢痛改前非，争取攞到通向幸福之门嘅锁匙。
唐人街粤语见闻，浩劫当前，取得今时。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天是8月22日，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印太地区近期安全局势持续升温，中共外长王毅、防长董军星期五同印尼方面举行了2+2会晤，双方聚焦安全、防务与经济合作。德国之声指出，雅加达试图平衡与北京及华盛顿的关系，但联合军演引发的政治解读、南海争议以及投资环境摩擦，亦暴露了两国关系面临的现实挑战。上星期，中共海军与印尼海军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了一次罕见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个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满。防务分析师马克拉尼表示，尽管印尼将这次演习视为例行活动，但演习地点使中共得以传达出一种不同的政治信号，印尼从中吸取了宝贵的一课， 即大国如何将防务外交更多的用作投射影响力的工具。中国亦是印尼的主要投资国，但今年五月以来，中国印尼商会表示，在印尼的中资企业面临着监管过于严苛、执法过度的问题，并指控有关部门存在腐败和勒索行为，围绕部分投资的监管规定已经成为引发摩擦的源头。而类似的压力亦出现在韩国，王毅刚刚结束在韩国的访问，在星期四他公开喊话，宣称让美国放弃对朝鲜的所谓敌对政策。转头韩媒就曝出中共竟然因为两名韩国议员曾经访问过台湾，直接施压要把他们从访华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代表团里踢出去。后来整个代表团的行程甚至以所谓的航班问题直接泡汤了。对此韩国议员痛批中共将手伸得太长，干涉了韩国国会的正常议政。外交界人士亦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方这个就是杀鸡儆猴，故意立一个拒绝入境的靶子，好来吓了其他的韩国议员往后继续和台湾交流。时评人胜雪认为，首尔越是指望靠立场模糊来左右逢源，北京和平壤就越会将这种摇摆当成步步紧迫的空间。到头来韩国不只是跳不出大国博弈的漩涡，反而只会一步步将宝贵的战略主动权亲自拱手送给北京和平壤。就是北京向韩国施压之际，美韩的军事合作却出现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 1.25 亿美元的响尾式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以此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而在南海局势同样不平静，中共军方21号宣称三架菲律宾小型飞机进入其所称的黄银岛领空，并进行跟踪监视，喊话警告菲律宾与中共在黄银岛问题上的摩擦由来已久。而这次事件更让双方的海空对峙进一步升级。值得注意的是，美军亦正在强化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军不仅在距离台湾约155公里的菲律宾最北端岛聚部署六基反舰飞弹，美国海军陆战队可借此打击试图从台湾南方通过的中共军舰。美方同时扩建菲律宾九处军事设施的跑道、机库和储存空间，华府将兵力和武器分散部署在第一岛链各处，战略意图显然是提高中共对台湾动武必须付出的代价。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柯伯吉本月访问马尼拉时，更称菲律宾是无犯盟友，所以黄银岛看似只是中非之间的一场摩擦，背后却牵动美中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博弈。而在这场博弈的核心位置，台湾亦正在大幅提高自身的防卫能力。台湾2027年国防预算首度突破，达到1兆1225亿元，较前一年增加 18%， 占 GDP 约 3.93%， 创下历史新高。华尔街日报分析说，这笔创纪录的国防预算不只是为了强化台湾自身防卫，亦是向华府传递信号，台湾愿意投入更多资源强化军力，亦准备采购更多美制武器，同样是向北京发出警告。台湾陆委会同日公布最新民调显示，逾八成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七成民众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拒绝与中共统一，再次打脸习近平大业。北京想要扩大影响力，但越是施压，是否反而促使周边国家加速靠向美国，强化自身防卫？这个恐怕才是中共现在真正需要面对的战略难题。亦欢迎观众朋友留下你的精彩点评。
中国富豪圈突然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集体离婚。而这个时间点更加引发外界关注。7月24号，中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离岸信托个税新规定，对居民个人财产进入离岸信托以及信托存续期间收益等，进一步明确 20% 的个人所得税规则，并对部分过去未缴纳税款设置90日申报期限。就在新规定公布之后，富豪离婚话题迅速升温，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蔡崇信。 1月24号新规定发布，8月1号蔡崇信宣布同太太吴明华结束近30年的婚姻，前后只是隔了8日，引发网民热议，这个是巧合吗？技术性离婚吗？当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蔡崇信离婚是为了避税，但是外界之所以产生联想，是因为今次离岸信托新规定正好触及富豪长期使用的海外资产架构。过去一些富裕家庭会透过开曼、BVI、香港、新加坡等海外架构配置股票、现金、公司股权等资产，再搭配信托安排。而家大陆监管开始加强对这些海外财富的税务监管。在新规定之下，富豪圈开始关注资产安排。有市场人士估算，中国高净值人群离岸信托相关收益的潜在保税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元人民币。此外，中共似乎正在对中国民营企业加落手。8月20号，全民中国携程集团联合创办人梁建章走佬被捕，被捕之前被罚款 51.79 亿元。21号又传出腾讯长期掌舵人马化腾被处罚2250亿元罚款，并处以不低于3年的有期徒刑。另外，据一些海外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北京周边的军力部署正在逐步调整，一些被认为同红二代、老军头背景相关的力量开始增加。视频人胡力任透露，有消息说一些新的兵力正在北京周边区域部署。外界认为这件事可能影响习近平对首都军事安全的掌控能力。中南海外部和周边敏感位置亦都传出有其他力量介入。这些消息如果属实，意味着北京内部权力格局可能正在出现新的变化。现在外界讨论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张友侠。张友侠是红二代老军头家族代表之一，他父辈张忠信长期在军队任职，曾经在北京、沈阳、成都、昆明等军区工作，拥有深厚的军方背景。中共军队内部还有大量红二代、军二代，父辈多数是元帅、上将、大将级人物，长期在军队、政界、商界形成复杂关系网。这些不同军区、不同将领家族几十年的战友关系和家族关系形成了庞大的人物网络。所以习近平要面对的挑战不单只是某一个军方人物，而是背后整套老军队系统。当然，目前关于红二代军队控制北京周边、中南海外围出现其他力量等讲法，主要是来自海外消息和分析，还未有公开证据可以完全证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共高层权力博弈一直都存在，而军队控制权始终都是核心问题。因为在中共政治体系入面，真正能够影响最高权力格局的，始终都离不开军队。外界认为中共政权正进入高控制、高不确定性、高政治风险的阶段。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8月21号，中共新华社的一个通报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据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说，山东菏泽市副市长、运城县委书记杨新胜涉嫌严重的违法乱纪，目前正在接受监察调查。山东菏泽运城正好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以及落马政治局委员马兴瑞的老家，而马兴瑞4月3号被官宣落马，在这段时间前后不够一个月，在老家菏泽市的多名官员都落马的，包括菏泽市委常委还有秘书长、统战部长萧友华都是在4月13号落马的。而最新落马的这位杨新胜，不要看他只是个县委书记，但是他背后却释放了重磅信号。对此呢，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分析，
杨新胜的落马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反腐案件，他同他任职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杨新胜呢，他其实呢是菏泽市的副市长，同时他是以副市长的身份高配去兼任了这个运城县的县委书记，所以这件事就极之特殊。这种作为一个副市长去高配地方县委书记的例子，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尤其是这个运城县呢，它是非常特殊的。我们都知道运城其实是彭丽媛的家乡来的，他小时候在那里出世，也都在那里长大，所以呢，能够在这个地方去做一把手的人，这些官员毫无疑问都是有特殊背景的。普通的官员你根本就不可能去到那个地方能够成为那里的这个一把手。而且呢，我们这个核查就是核查这个杨新胜他过去仕途的经历，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山东官员，是由当年李光洁在山东任职的时候一手提拔起来的。 大家都知道啦，喺中共官场有个固定模式啦，叫打狗啊，要睇主人面啊，捉边个唔捉边个，一定要睇佢背后嘅靠山同背景系边个。如果话彭丽媛佢哋呢个家奴都被捉嘅，咁其实我觉得就系反习派系咪啊？呢啲元老们，咁佢点解要捉呢个杨新成呢？佢哋系希望透过呢种方式嚟释放一个强烈嘅信号，就系要令所有嘅习家军都睇清楚，而家成个呢个中南海权力斗争嘅大势究竟系点样行嘅。
与此同时，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咧会喺十月份召开，而明报有预测话，到时可能会有高达30人失去中央委员嘅资格，其中共军上将系占咗半数，呢啲仲未包括可能会失去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嘅人。而好耐冇露面嘅军方将领有7人，包括东部战区原政委刘青松，仲有南部战区原司令员吴亚南等6名上将，仲有就系中共嘅国防大学原政委钟兆军，这个系一名中将。而联合早报亦都梳理咗好耐冇露面嘅将领人数，实际上系更多。除咗上面提到嘅呢7位，仲包括海军原司令员胡宗明、火箭军原政委徐西盛等上将6人，西藏军区原司令员黄海等4名中将。总体计落嚟咧，系有17名军方将领。目前中国嘅整体情况咧，对于习近平嚟讲非常不利。美国媒体《国会山报》8月16号咧，系刊登咗中国问题评论家张家敦教授嘅观点文章，佢披露咗重磅嘅消息。文章中系援引咗一份2025年度嘅报告，报告中披露中国无家可归嘅人口估计已经系达到咗4750万人。由于中共长期封锁负面嘅资讯，相关嘅数字缺乏透明度，或者人数仲更加多。张家敦教授认为，无家可归嘅人口激增，唔单止戳穿咗中共多年嘅塑造嘅繁荣同埋全面脱贫嘅讲法，亦都暴露咗中国经济下行、青年失业、房地产危机以及社会保障失灵等等深层次嘅问题，呢啲都暴露咗中共体制嘅败仗尽显。
综合六媒报道，21号下昼3点半左右，中国大陆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芝麻墩街道黄桥社区发生剧烈爆炸，巨大嘅声响甚至传到去几公里之外。临沂新区政府同埋黄桥社区所属嘅芝麻墩街道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黄桥社区的确发生爆炸。爆炸点位于两栋居民楼中间嘅一间平房。据事发地点周边居民介绍，爆炸发生嗰阵声响巨大，仲伴随住冲击波，成个区域嘅震感都好明显。事发之后，嗰个屋苑嘅居民出于安全考虑，纷纷快速撤离到屋苑外面路面空旷嘅地方避险。当地居民叶先生话，瞓觉嗰阵被爆炸声惊醒，避难嗰时发现楼下嘅车因为爆炸引起咗2次火灾。网传现场影片显示，靠近爆炸点的两栋居民楼墙面和窗户几乎全毁，建筑外墙出现大面积剥落，两栋楼之间的空地就堆满了水泥、砖块和碎石，现场一片狼藉。此外，附近多架汽车亦都怀疑受到爆炸冲击，车身出现明显损坏。根据网民反映，有人在屋企堆放了大量化学物品或者炸药，爆炸波及了10几栋建筑物。据悉，因为爆炸送院的伤者比较多。据央视新闻报道，山东省临沂市沂河新区联合工作组发布的情况通报，8月21号15点38分，沂河新区黄桥社区入面一处独立平房院落发生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成立的联合工作组赶赴现场。截至目前，1人遇难，2人失踪。但是网上有消防武警投稿，21号下昼，我哋消防支队管辖嘅山东临沂河东钉子户被逼到生存唔到落去，现中啦，屋入面堆满咗煤气罐，全部打开之后，再引燃天然气管道，引发大爆炸，炸毁咗自己间平房唔止，仲将两边两栋居民楼炸毁，总计123人遇难，33人受伤。但是临沂沂河新区的通告就说无人遇难，后来又补充说1人受伤，5人观察，我们老百姓真是可怜了，数字都不是一个。网民表示，如果真是因为拆迁导致的，那这笔账就只能够算在 CCP 的头上，没有报文，只有报证。这一帮搞拆迁建筑的一个比一个手黑，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